王国。非常感谢主席，我感谢俄罗斯同事介绍了机动分队的概念。我们有几个评论，分为两部分谈。有些呢已经反映在我们的国内的建议当中，国家建议当中。一个专门的生物医学机动分队由生物武器公约控制，我们认为这不太务实，原因有多个。费用是其中一个，你要购买车辆，要购买这些消费的一些用具，还有化验室的设备，你还要从这个基地到别的地方要去让它活动，还要需要有相关的费用，还有跟一些货车的运输公司要签订合同等等。如果在疫情发生的时候，在这方面不管如何都可能要增加费用，而且呢，费用是很多的。如果真在 BTWC 下有这么一个安排的话呢，就一个就够了，一个单位就够了。而按俄罗斯的建议说，你还要进行培训，你如果真要考虑到培训呢，也专门有一些人员要去运行这些设备，同时还要更新设备并且维护设备，这方面也需要一定的费用。我觉得很清楚，这不仅仅是在于有什么车辆啊，或者是化验室，而且是要有专家并且维护他们的技术专长和能力。维护能力并不是不付费就可能做到的。还有另外一个，大家的基地设在哪里呢？你说它是在实地，但是它需要有一个场地，有支持的人员，在这方面又需要多少人员才能够支持这一方面的运行呢？这又是费用的问题。一旦讲到人员，那么要进行什么样的培训，还有什么样的常规的运行的程序呢？如果这些人员是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，怎么样在报告方面或者是在反应方面予以统一？还有接着其他的问题，怎么使用这一个单位，这个分队的问题。讲到这么多，我们当然觉得机动的分队可以有助于应对有意产生的事件，不管是医学方面或者是实验室方面。但是可见的将来来说，我觉得按照各国在七条下做出的贡献可能更为可行。比如说正像俄罗斯所提出的，而且呢非常成功的，过去已经采用的这个做法，我们已经说了，我们也看到按照国家能力提供相关团队来应对某些疫情的发生，不管是在七条下还是在别的机制下都行。所以呢，简而言之，主席，我们觉得它不务实。作为公约下的这么一个单位，不务实，其他的一些国家的分队可能更好，而且在这方面还牵扯到